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主把平安赐给我们。大家说是不是？阿门。阿门。但是这个平安是用重价买赎而来的。再过几天，就是在下个星期五，就是耶稣受难节，这整一周被称为耶稣受难周。主耶稣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所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这个并不是只是读新约可以体验得到，其实主耶稣他来救赎我们，为我们舍命受苦，是在旧约早早已经预言了。在以赛亚书很清楚的预言了，这一位救主他将会降生，他也会为人类赎罪、受难、受苦。耶稣受难节，弟兄姐妹要好好去体会。如果你不能认识这一位主他是受苦的主，你对他的爱体会就会很肤浅，就不会深刻的体会。但是要体会主的受苦，不单单是好像去看一场电影，看耶稣受难记，主耶稣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钉上十字架，那么悲惨的情景，要好好去体验，体验他的爱。这个爱是在以赛亚书，在预言当中清清楚楚地指出了这一位救主他是何等的爱你、爱我、爱我们全人类。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第1到12节，请跟我一起来开声地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何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第43章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句话从古代直到一代又一代到现代，多少个传道人重复过这句话。这个世界它的主流是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上帝。就算是上帝怎样爱他们，他们也是不相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比较流行的就是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所以干脆无所谓，就不相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人在神的面前有多少人是认真去寻求他呢？人最大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神不管怎样真实，不管怎样爱他，不管用多少的代价来救他，但是人总是不信，总是不接受。这就是全人类的悲哀。自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神已经向他宣告不可以吃，他偏要吃，吃了必死，他却一定要吃。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如果你所说的他不信，那他是必然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结局。人类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死亡。如果没有亚当夏娃起初的悖逆，人类到今天不至于有病，不至于有死亡，不至于活在痛苦当中。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都是来自于起初的罪、后来的罪和现在的罪。你好好去思考，人类自从一生下来开始就一直在死亡当中挣扎，而且到最后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死亡，这是从表面就看得出来。但是好好去看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指出这位救主他来到人间，人凭着外貌是没有办法信他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人是凭外表来看，以至于不尊重他，也看不起他。 他自己就这样软弱，他自己就这样卑微，他自己又那么普通，他能够救我们吗？他凭什么救我们？以赛亚书先知的预言早早已经向人类预告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人总是凭着外表去看，人只是凭着眼睛去看，人以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神的福音传过来，借着先知，人听了先知的话，没有办法相信。直到主耶稣亲自降生的时候，果然应验了起初先知所讲的，他就是生在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家型美容，是一个软弱的人，打他不会还手，骂他也不会还口，被欺压受苦，甚至被冤枉定罪，任人宰割，就好像一个羔羊，受罪的羔羊。他本身是为我们赎罪的，就是来受罪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神，我们怎样去认识他呢？难道只是凭着外表吗？是，你可以从外表，你看到这个世界何等的奇妙，他的创造何等的伟大，他的杰作到处都是，但是凭着外表，你只能看到他表面的荣耀，他还有更多的荣耀，本质性的荣耀，你能不能认识他？有些人凭着一般的理解，从表面上去看，认为神他是神，他怎么可能受苦？但是我告诉你，神也会受苦。神为什么受苦？他不是像我们喜欢吃苦瓜，我们去觉得吃甜的、吃酸的、吃咸的已经没味道了，我们再找一点苦来吃一吃，当作一种乐趣。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之所以愿意受苦，是因为他有能力受苦。他之所以愿意受苦，是因为他愿意付出。神之所以愿意受苦，是因为他可怜我们，他爱我们，因为他所造的人是他所爱的，他把他们称为儿女。想一想，如果你做父母，你所爱的儿女被人骗、被人害，而这个儿女又不听话，最后很危险，你会怎样？你要救他，怎么救？就是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赔上自己的命也在所不惜，就是要救他。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造了我们，他就要救我们。我们可以体会吗？ 神他的荣耀是在他受苦的时候彰显了他的爱，彰显了他的荣耀，以将他的公义和正直、良善，他的全完全的属性，在受苦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作为人，总是以为受苦不好，的确，谁愿意受苦？但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帮他的时候，你愿意为他付代价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受苦你觉得是值得的，你愿意。可是我们人生因为活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如意、苦难、危险、各种伤害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事情，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们人总是逃避苦难，不想受苦，因为那太可怕，那太可悲，受苦不好，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反应。但是能不能借着今天的经文好好体验一下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用他的爱来为我们受苦，我们能不能用积极的一个正面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受苦呢？主耶稣他为什么受苦呢？他为谁受苦呢？我们能不能好好去体验？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呢？人如果逃避，再逃也逃不掉，因为人生的结局是已经定了的，人一定必有一死，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你逃也逃不掉。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是还有希望吗？好好去想一想。在第四到十节，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当中指出了这位救赎主，这位救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这里的夺去就是他的命被夺去了，被杀害了。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这段经文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名词，赎罪祭。其实人都不喜欢受苦，很多人都不喜欢受苦，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受苦，如果神不愿意为人赎罪，那神就只能是刑罚和审判，人的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按照他公义的属性，他就是要定罪，要审判，要刑罚，认为人犯了罪就要公平执法。但是神他的爱，由于他爱我们，可怜我们，也因着他起初造了我们，他起初造的时候他赐福给我们，他的本意是要我们存下去，直存到永远。这是上帝起初造人给人生命的一个目的。但是人犯了罪，与神所造的这个目的是相冲突的啊！人破坏了神起初对人的创造，人破坏了神起初对人的创造的这样一个目的。神按照他的公义和信实，一方面他造了人，他祝福人，要给他们永生，因为他爱我们。神也按照他的信实和公义，既然人犯了罪，人就被定罪，被审判，被刑罚。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在这时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个矛盾怎么能够解决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审判，一个是饶恕赦免。上帝他是神，在人看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你如果不定他的罪，就等于是不公义、不公平了。因为你如果要是定了他的罪，刑罚他，没有一点恩慈，那起初神的那种爱的目的也不能达到。所以神的爱和神的公义这个矛盾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神可以解决，因为神无所不能，神有他的权柄做审判，神也有他的权柄做救赎的工作。这个拯救的工作是要神自己来付代价，因为他付得起。神设了赎罪祭。什么是赎罪祭啊？这个赎罪祭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处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一度来献赎罪祭，是用羊羔来献上，代替人作为牺牲，作为代价，把人的罪归到这个替罪羊的身上。但是一年才有一次的机会，这是一个预表。虽然这样的赎罪祭是短暂有效， 但是他已经预表了将来那个完全的赎罪祭，具有永恒的果效。这是用什么做代价呢？为什么圣经里面反复称呼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为人赎罪，这本身已经是付了一个性命的代价了。况且他是神，道成肉身的神，他为人来付上赎罪的代价，难道不足够吗？以前我遇到一个慕道友，他问了一个问题，也是我曾经问过的，耶稣只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赎全人类的罪？全人类那么多的罪加起来那么多，他怎么凭他一个人就可以赎这么多的人的罪？那我在这里要问你，他是谁？足够吗？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按照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道就是神，主耶稣他是神降生成为人，神亲自为我们赎罪，难道不足够吗？天地都是他创造的，全人类都是他创造的，难道他没有资格为你、为我、为全人类赎罪吗？赎罪祭是神亲自来设立的，神天父上帝他甘愿舍掉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他甘愿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我们的生命，他把死亡承担在他的身上，把别人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却把他的永恒的生命分享给你，分享给他，分享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样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可以说一生下来至少就犯了一条罪，就是我们不信上帝，不相信他，或许是出于无知，但是这里面已有罪隐含在其中，自己竟然还不知道。神明明是存在的，你却不把它当存在，神明明是可以信任的，你却偏偏不信他，不信任他。神明明是你的天父，你却不认他，这是与生俱来的罪，以至于每个人都必有一死。但是神要救我们，神怎样救？就是为我们受罪，为我们替罪，把我们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如果他不愿意去受苦，那你和我和他 没有一个人有希望。起初主耶稣向门徒也提早做了预言，他将会去耶路撒冷，将会受苦受死，为人赎罪。主耶稣预言自己将会受死的时候，彼得就劝主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那样，不要去受死。当时主耶稣他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按人的意思就是不愿意受苦，不但自己不愿意受苦，也不愿别人去受苦，这算是一个好人。但是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是出于好意，但是他在好意当中去拦阻神对全人类的拯救。你和我也可能会犯同样的毛病。主耶稣他要走向耶路撒冷，他要走向苦难，他要走向十字架，这是他坚定的爱的步伐，他要走下去。如果他不去救我们，他不为我们赎罪，我们都会灭亡。这里面就是神的爱，神因着爱他坚定的要走下去。主耶稣爱他的门徒，爱你爱我爱每一个人，他既然爱我们就要爱到底，他要救我们就要救到底，就算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已心甘情愿，他已坚持。主耶稣他为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指出了这是必须走的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样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为什么要为我们流血？主耶稣难道他会惧怕吗？受一点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要舍了命，这个代价有多大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坚定地走下去，坚定地走向十字架，这种爱是何等的坚定，因为他知道必须这样做，而且他定义就要这样做，这是天父的旨意，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他没有任何的惧怕。有些人可能以为在客西马利园主耶稣祷告，这个苦杯若是可行就把它撤掉，然而遵循神的意思而不要按他的意思。以为主耶稣有点怕，但是这样的解释不正确。主耶稣不是怕，主耶稣他是在寻找有没有其他办法。一旦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坚定地走下去。因为主爱我们，他爱你爱我，在他是没有惧怕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这样说，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爱我们，完全的爱天父，他是活在完全的爱中，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不但他没有惧怕，他让我们蒙爱的人，我们承受了他的爱的人，在他的爱里面也没有惧怕。这是平安的来源，这是平安的源头。因着主耶稣为你为我承担了我们的罪，也因着他把永生赐给你赐给我，我们可以活在平安里面，不再惧怕。主耶稣他所承担的是苦难，但是承担苦难是为了你和为了我。如果你看看一个法庭，法庭里面就要求按照公义来进行审判，但是主耶稣他是审判者，他也是救赎者，他所拥有的权柄既完全了律法，又完成了救赎，因为他是神，他做到了。罗马书第三章21-24节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白白的称义啊，就在刚才我们读过的那段经文里面可以好好去体验，就是主耶稣付了代价，只要我们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得平安，得永生。神他为我们付出了，但是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不接受，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你还是活在死亡、罪恶、灭亡的阴影之下，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一看十字架上的这位救主，他为我们受苦，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马丁路德指出了这个本质，你如果只是从神的荣耀表面，从他的创造去认识上帝，你只能看到上帝的背影。如果你去仰望那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你就可以真正的认识他，是面对面认识他，他是何等的爱你，他给你何等大的恩典，他的爱当中有多大的能力和荣耀呢？你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他的荣耀。在10-12节，以赛亚书指出了这样的一个本质：上帝，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甘愿舍了他心爱的独生子耶稣，使他来承受我们的罪、痛苦，承受我们的死亡。他作为赎罪祭，就意味着被宰杀、被牺牲，为我们承担。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完全成就的时候， 神的救恩就完全了。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这个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就是那些人，许许多多的人，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只要这些人认识了这位救主，被称为义仆，就是来救我们，来侍奉，来服侍我们的，来为我们付出的，来为我们付代价的主耶稣基督。他只要你认识他，你认识他就可以相信他，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得着他所赐给你的永生，你就可以被称为义。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怎么能够相信神呢？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怎么可能得着救恩呢？神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人如果不信任上帝，不信任他的话，这个人的救恩是很值得怀疑的。除非你真的信他，就信了他的话，你才真正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承受他的恩典。主耶稣他降卑自己为我们受苦赎罪，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被升为至高，这是他配得的，配得的荣耀。因为他成就了一个大功，世界上创造天地，上帝只要说有就有，但是上帝要救人类却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难道这不是上帝的能力吗？难道这不是上帝的荣耀吗？难道这不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成就吗？我们从这里去好好体会。主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整个天地他将会统管万有，在地上这些权势都会消失，唯有神的主权会掌管万有，遍行全地。将来上帝还可以用新天新地来更新所有的一切。你和我在哪里呢？但愿你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而不要随着这个天地，随着这个世界被毁灭。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平安，是叫我们可以去胜过苦难。我们用逃避的心理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学习他的样式，用一种必胜的心，用信心去面对苦难，去战胜苦难。活在神的爱里就没有惧怕，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各种各样的罪恶，神的爱可以给我们带来盼望。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主耶稣他亲自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的话希望大家记住，不但记住要相信，不但相信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把它活出来。下个礼拜复活节将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接受洗礼，我们要明白这个洗礼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以前已经洗礼过了，那你更应该明白你的洗礼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你不知道什么是洗礼，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你现在就可以了解。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样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略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十字架是上帝胜利的标记，得胜的标记，因为十字架上的主为我们舍命，借着十字架上这样一种受罪、承担赎罪，彰显了他的爱，也彰显了他的荣耀。他得胜了，他胜过了罪，只要信他就可以得救，这是得救的记号，也是得胜的记号。耶稣圣诞节将要到了，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也要明白。圣诞节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好好去想。圣诞节是要我们记得住主他为我们受苦，他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圣诞节也是要我们去回应主的爱，他如此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他，他如此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他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去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我们的同事，爱那些陌生的人。我们要为爱、为了神的爱而活，神爱我们，我们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单只是心里面这样去爱他，更是要用行动来回应。复活节是一次布道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应，否则你就亏欠了主。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听福音，否则你就有愧于主。圣诞节也是让我们去体验与主同钉十字架，去胜过罪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活出的是一种新的生命，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要活出新的样式。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去付出吗？你愿意为别人去付出吗？哪怕是一个祷告， 哪怕是一个邀请，你愿意吗？我们一同借着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何等恩典。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陪着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来祷告，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福音借着先知早早的已经传扬，但是人却偏行己路，不肯听，不肯信。主啊，今天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中，叫我们不单听也可以信，叫我们不单可以信也可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意念上，也不是停留在一个语言上，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行出来，以至于你的爱充满我们，也借着我们流淌出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好叫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平安当中，活在你的祝福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